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一心建斌邀你做客958武林新剑客。958武林新剑客，您好，我是一心。今天是星期一，2019年4月29号，农历是3月25。稍后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康威医疗集团的家庭医生陈子阳医生，要跟大家谈的呢，就是这个接种疫苗的迷思哈。对于接种疫苗，我们经常都知道，这个小朋友呢，在出世之后的前大概0到1岁半左右呢，有很多支针要打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近几年我们也鼓励成年人，尤其是年长的朋友呢，也要注意接种疫苗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接种疫苗呢？接种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或者是你对接种疫苗有什么疑惑，欢迎你通过 WhatsApp 发送进来96233958。健康生活有哪些误区？作息、饮食、运动如何调整才能长保健康？如何打开身心的结，释放体内的正能量？958健康新秘诀，和我一心一起掌握健康生活的诀窍。958健康新秘诀，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康威医疗集团 Healthway Medical 的家庭医生陈子阳医生 Dr. Jonathan 来到现场。 Dr. Jonathan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来谈的呢，就是接种疫苗，哎，给我们解答很多的疑问了哈。其实我们在最近呢，特别都关心这个接种疫苗这件事情，因为呢，从4月份就这个月开始，我们新加坡中医的女生哈，就是今年念中学一年级的女生，就会全面的接受这个，我们叫 HPV。对吗？就是能够预防子宫颈癌的这个疫苗。那其实过去的这一两年，我们也一直提醒年长的朋友哈，要注意哦，其实你们也应该注射一些疫苗来确保自己的健康。嗯，有哪些是特别针对65岁以上的这个朋友，鼓励他们去接种的疫苗呢？都是真的。
对，所以其实在差不多3到4年前，就我们的那个卫生部就开始建议年长的国人注射疫苗。所以超过65岁的病人，无论是有长期的疾病啊，或者是慢性疾病，其实都鼓励接受一些疫苗，就比如说流感啊，肺炎球菌啊，或者是 B 型肝炎等。而为了鼓励他们接受疫苗，其实现在政府是让他们能够用那个动用 MediSafe 来就是还那个疫苗的
钱。
对
对，所以就用 MediSafe 来还保健储蓄啊，来付这个疫苗的费用。好，那么我们说到流感，大家都问是不是出国才需要打哈？如果说我接下去有准备出国的话才需要打吗？如果我只是在新加坡而已，我需要打吗？
对，所以其实那个流感的疫苗就是分成南半球跟北半球嘛，但是新加坡就在就是那个地平线这中间。对，所以南半球北半球的那个病毒都会来袭。
嗯，所以我们要打两支。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那个流感疫苗，其实现在卫生部就是建议每6个月，当有一个新的那个疫苗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接受疫苗。
我时常
就比喻疫苗针就有点像是时尚杂志这样子，就因为一个疫苗就可能收集了可能4种最流行的这个病毒，而当每一期有新的疫苗开始来就是来的时候，就必须再接受疫苗，重新的更新那个保护。
那么可能流感疫苗大家比较有意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啦，或者是经常出国旅游的朋友啊，都有这个意识说，哦，对啊，我们可能每半年要打一支，或者甚至是至少每一年打一支。那么对于那个肺炎链球菌和 B 型肝炎，感觉上就很多人比较不了解，这两支针我们一定要打吗？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
对，因为肺炎的球菌就会导致肺炎嘛，所以超过65岁可能就是因为开始有了年纪啊，免疫系统开始下降，就比较容易患那个肺炎。而肺炎跟流感比起来，肺炎可能就会比较危险，对吗？所以如果可以接受疫苗，就是降低患肺炎的那个风险，那其实是很有益处的。
所以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就是 pneumococcal。
对， pneumococcal
打几支针啊？
总共要打两支，但是它有两种不同的肺炎那个球菌的那个疫苗，所以通常超过65岁，要先打第一支，然后第二针要在1年后再注射，但是这两种疫苗其实是不同的。
哦，不同啊，
不同的，对，
不同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一起打，
不可以一起打，
要隔至少一年，
要隔一年，对，第一针是他们叫做Prevnar 13，它就是有13种不同的这个细菌啊病啊细菌，对，然后一年后就要打 PPSG23，它也是保护就是那肺炎球菌，但是是另外一系列的疫苗。
所以如果要预防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话呢，你要打两支针。
对，没错。
65岁以上就应该要考虑打啦。那如果65岁以下呢，我需不需要，比如说我今年30岁，我需要担心这个东西吗？
对，所以在65岁之前的话就要看个人本身的那个病，就是病例，所以比如说有心脏病啊、哮喘病啊、糖尿病等这类的病人，其实在65岁之前是建议打我刚才所提到的那 PPSG23，然后到了65岁才开始注射那Prevnar 13的疫苗。
那么刚也提到了 B 型肝炎，我们不是全国都有这个疫苗计划，我们难道不会有 B 型肝炎的这个抗体吗？
对，所以其实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会接受了三支B 型肝炎的那个疫苗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也会检查这 B 型肝炎的抗体。
对，
而其实很多时候发现可能很多病人到了20-30岁的时候 B 型肝炎的那个抗体就没了，就可能必须要补上一针。
是因为以前有，但是后来年纪大了之后那个抗体就慢慢的没有了。
对对，
所以我们要补打，
对，就得要补打。对，
OK， 所以这个 B 型肝炎的抗体我们很多时候就可以从这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报告当中去发现，对吗？
对，平时我们都会包括这个 B 型肝炎，因为这个 B 型肝炎的这个抗体是没有症状的嘛，所以如果你不查的话你不会知道。
而且 B 型肝炎我们一定要去预防，它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这个肝病，是吗？
对，没错，B 型肝炎就会有一个，它有一个慢性的成分，所以当有些人患了 B 型肝炎，而它导致变成了慢性的 B 型肝炎，那有时候可能会导致肝癌啊、肝硬化等等之类。
那么其实近期我们知道在全世界都面对了这个麻疹这个病情，然后就有人提出一个疑点，就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疫苗有很多的不信任，甚至是疑惑和质疑，所以才导致本来我们已经可以跟麻疹说再见的，结果这种疫情又在卷土重来。所以在你观察，我们新加坡人对接种疫苗这件事情，我们算是比较乖的，比较愿意接受的吗？还是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人对疫苗是很不确定、很质疑，所以不打疫苗呢？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报道上就看到很多，就是有一群组织啊，就提倡人们不要接受疫苗，他们推出的原因就是可能疫苗会导致小孩子患那个自闭症的风险提高，但是这些都已经是不准确，而且最近的那个科学研究也就显示了这是不对的。当然在新加坡我们的病人就会真的还会比较乖，但是时不时他们还是会问，诶，到底有没有这个关联啊，但是通常跟他们解释啦，大多数都会打。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哈，这个施打疫苗、接种疫苗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来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很容易通过传播而引起的这个疫情。而且你施打疫苗不是只保护你个人，包括了你的家人还有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的这个免疫能力。所以像麻疹的话，至少在目前我们看到一些案例，但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流行，对吗？
对，因为在新加坡其实大多数的小孩子都有接受了那个麻疹的疫苗，而且在新加坡麻疹的疫苗其实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如果不接受疫苗的话可能会需要罚款。
OK， 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没有给你家的小朋友施打麻疹疫苗的话呢，是要被罚款的哦。而且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入学的时候你就要出示，就小一报名你一定要出示你小孩到底打过什么针，所以很容易的就做到说，哎，小朋友呢都能够有这个疫苗的保护。重点就是年长的朋友啦，现在关心的其实年长朋友，在你随着年龄增大免疫力开始下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做足这方面的保护呢？所以稍第二节我们继续请来自 Healthy Medical 康威医疗集团的家庭医生陈子阳医生 Dr. Jonathan 和我们分享，也解答我们听众朋友对疫苗的疑惑。
健康生活有哪些误区？作息、饮食、运动如何调整才能长保健康？如何打开身心的结，释放体内的正能量？958健康新秘诀，和我一心一起掌握健康生活的诀窍。健康生活有哪些误区？作息、饮食、运动如何调整才能长保健康？如何打开身心的结，释放体内的正能量？958健康新秘诀，和我一心一起掌握健康生活的诀窍。
958健康新秘诀，今天请到现场的是来自康威医疗集团 Healthware Medical 的 Dr. Jonathan Tan 陈子阳医生，来给大家解答有关接种疫苗方面的疑问哦。刚第一节我们提醒，在65岁以上的朋友呢，你要留意了，可以考虑施打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和 B 型肝炎疫苗，因为呢，这是在全国免疫计划底下，你去施打这些疫苗的话呢，是不需是可以通过这个保健储蓄 MediSave 来支付这个疫苗费用的。那么有朋友就问了，请问这些疫苗在普通诊所或者就是这个Polyclinic 可以施打吗？
对，在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是打这些疫苗，
都可以这样。好，那针对这个肺炎链球菌哈，有朋友就问了，他说女儿小的时候哈就打过肺炎链球菌疫苗 pneumococcus， 可是去年她16岁的时候，因为一直不断的咳嗽去看医生，结果确定呢是 pneumonia， 就是肺炎了。他说，请问我都有打这个肺炎链球菌啦、疫苗，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呢？
对，因为其实导致肺炎的那个细菌不单单只是肺炎的那个球菌，它还有其他的细菌，比如说 mycoplasma 等等之类，所以虽然是打了疫苗，但是还是可以患肺炎。但是通常如果是患了肺炎的话，那它导致肺炎的那个细菌通常就有一点不同。
哦，所以它导致肺炎的这个细菌哈、病菌哈有很多种。
对，有很多种。
你只是预防了这个肺炎链球菌，但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菌也会导致肺炎。
对，没错。
但是我们特别提，为什么要打 pneumococcus， 是因为肺炎链球菌引发的这个并发症会很严重。
对，会比较严重。
会比较严重哈。好，那么有朋友就问，请问年长而且是长期慢性病的患者的话，可以打疫苗吗？
对，甚至有慢性病患者其实更应该打疫苗，因为通常他们的免疫系统已经会受影响了。
嗯，
甚至在少过65岁的病人当中，假如说有心脏病啊、糖尿病、哮喘等之类，都其实我们会更早的建议他们接受疫苗。
明白。那这位朋友呢，他有好几个问题哈，一个一个来问哦。他说，我如果年轻的时候我打了水痘疫苗，我预防水痘嘛，对不对？那我老了，我要不要打预防生蛇的疫苗呢？
对，所以其实生蛇的疫苗现在不在那个成年人疫苗的那个时间表里面，但是如果要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疫苗的，但是通常我们是建议超过60岁之后的病人才接受这个疫苗。
但是他打过水痘疫苗，这样他60岁以后他很担心生蛇的话，他还需要再去打这个预防生蛇的疫苗吗？
对，如果要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好，那么也提到了这个肺炎链球菌哈，他说65岁以上到底需要打几支呢？他听说过65岁以上只需要打一支预防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对，超过65岁像我说的就超过65岁第一针必须打那个13，然后一年后就必须打那个23的。
所以65岁以上其实你要打两支针的。
对，两支针。
OK， 那如果他是在65岁之前就曾经接受过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的注射呢？
那有时候因为因人而异嘛，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建议就跟医生谈一下，因为要知道说病人本身有什么种病，然后之后再来做决定。
明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流感疫苗了哈，如果我们每一年呢都打这个流感疫苗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嘛，那如果我有一年没有打的话，我是不是更容易会得感冒呢？
对，不会说更容易，但是如果那一年没有打的话，那一年那个最流行的那一些病毒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保护能力，所以犯病的那个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嗯，好，那有朋友就说，如果他是年长的朋友，但是白血球的数量偏低哈 ，white blood cell count 偏低的话，适合接种疫苗吗？
对，所以其实 更重要的是就必须检查出为什么那个白血球会很低先，而找出了病因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建议病人。因为假如说有些病人可能就有很严重的就是血型的病啊，那有时候这些病人是不适合接受疫苗的。
嗯，另外一种迷思呢，就是有朋友会觉得说哈，小 baby 嘛，出生之后都要打很多的这个预防针嘛。那有人就问，请问小朋友小婴儿哈，可能有鸡蛋敏感是因为打疫苗引起的吗？
不是，这鸡蛋敏感跟疫苗没有关系。
不是因为打疫苗造成鸡蛋敏感的。
对，不是。
但是如果你这个小朋友天生就是对鸡蛋敏感的话，他可能在注射疫苗方面就要留意，对吗？
对，所以通常假如说有很严重那个对鸡蛋过敏的小孩，那有时候注射那个 MMR的那个疫苗的时候，我们就得比较小心。但是这个通常儿科就会断定说那个敏感的程度有多严重啊，而之后再来做建议。
嗯 ，OK， 所以其实就是要问看这个小儿科医生啦。
对，没错，
由他来跟做决定。
对，
嗯，好。另外呢，我们知道疫苗哈，其实有分所谓的活性疫苗跟非活性疫苗。那请问我们刚刚所提的流感呐、肺炎链球菌疫苗啦，还有 B 型肝炎疫苗，他们是属于活性还是非活性的？
不是，这些都是非活性的疫苗。
非活性的疫苗，因为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麻疹疫苗，但是麻疹疫苗是活性疫苗。
对，没错。
那有没有说我们如果要施打活性疫苗要更小心一点？
对，所以有些病人就不适合打活性的疫苗，就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免疫系统很差的人，有时候可能他们在接受那个类固醇的治疗的时候，当免疫系统很弱的时候，就不建议打活性的疫苗。
OK， 所以如果是红斑狼疮病患者，就是可能是免疫力方面是失调的，需要有这个类固醇的治疗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医生做讨论。
对，就必须跟他们的那个风湿科的专科讨论，适不适合打这些活性的疫苗。
好，另外我们说到生蛇哈。这是年长朋友很怕的一件事情哦，请问生过蛇是不是就不必打疫苗，终身就免疫了呢？
对，所以其实生蛇的这个疫苗在新加坡其实在我们的诊所打的还不是很多，因为那个疫苗的那个费用其实较高一些。对，但是就算是生蛇跟水痘不同，它不是单单只会生一次，所以有些病人生了蛇还会生第二次第三次。对，所以接受疫苗虽然是生过蛇，但是接受疫苗还是会有这个保护的这个功效。
OK， 所以你虽然生过蛇，你还是可能再生第二次的。
对，没错。
所以你要打针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可能生蛇的时候不会那么辛苦。
对，通常如果说打了针那犯病的时候那个病症就会比较的轻微。所以比如像很多小孩子接受过那个水痘的疫苗，那很多时候虽然他们接受了那个疫苗，但是有时候他们病发犯水痘的时候还是会有症状，但是可能就是出的水痘没那么多，烧也没烧的那么久。
明白。那如果这位朋友说我已经32岁了，我该不该打水痘疫苗呢？
如果没有出过水痘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建议注射那个水痘的疫苗。因为水痘其实挺特别的，就是在小时候，你越小的时候中，就是得水痘的时候，它的那个病症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是当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的时候，那犯水痘的时候，那人其实会更难受。
OK， 好。所以就是你越大哈，还没有生过疫苗，其实你越要担心，因为呢。生过水痘的话，你很大才生水痘哈，很辛苦的。
对，没错，
这是真的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通过这个 Dr. Jonathan 陈子阳医生的解答呢，给我们更了解这个疫苗哈。那也提醒年长的朋友，如果你打算要出国的话，而且你可能接下去要去到有麻疹疫情的国家，你可能要去查一查你自己是不是有麻疹抗体哈。那很多人其实打过很多针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那个保护，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其实要在出国之前，我们都会建议可能跟家庭医生啊就谈一谈，聊一下你到底要去哪一个国家。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好的就是这个资料，就比如说那个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他们其实网上的那个网站就能够有一个平台让你输入说你要去的国家等等之类，然后就因为你要去了哪里，他们就建议需要打什么种疫苗。
可是有的时候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打过什么针，这应该是很常见的问题吧。
所以通常为了就是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记录，所以政府现在就 有了这个 National Immunization Registry，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一个网上的平台，让家庭医生为你注射疫苗过后到了这个平台去注册一下，所以你一上网一看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是，但是如果你之前打过，医生还没有帮你就是知道，他可以通过验血来知道吗？
可以啊，所以比如说麻疹啊等等之类都可以用过通过验血来查出到底有没有那个抗体。
好，所以提醒大家哈，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打过什么针又想补打针的话呢，去找你的家庭医生谈谈。那今天再次感谢来自 Healthway Medical 康威医疗集团的陈子阳医生 Dr. Jonathan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健康生活有哪些误区？作息、饮食、运动，如何调整才能长保健康？如何打开身心的结，释放体内的正能量？958健康新秘诀，和我一心一起掌握健康生活的诀窍。